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很令人感动哦。第一次写信来就是一封很长的信，家书一字值千金，这一封信可是价值连城啊。这是来自于楠楠的第一封家书。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继续读的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传记，由刘幸之牧师所写，华神出版社出版的《在旷野中学飞：国际教育使徒科梅纽斯传》。老鹰展翅翱翔的动力来自抓住乘驾气流的秘诀。科梅纽斯一生的故事教导我们经历旷野中学飞，他一生颠沛流离，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如何在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仍然为主发光。在读这一本书还有读来自于楠楠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送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送给亲爱的楠楠，希望你知道在神眼中你是宝贵的，不要隐藏自己，
不要隐藏自己，不要埋没自己，不要相爱你的主封闭，你在我心意里是贵重的乐器，我要向你吹生灵气息，吹出美妙乐音，宣告天国降临，创世之前我在基督里已寻找你，我永远认定你是我宝贵的儿女，敞开心门让我来爱你，完全不用害怕缺陷，不用怀疑足够有恩典，你的不足缺欠让主更新掌权，就能使人得享足平安，传扬美要加以宣告天国降临，创世之前他在基督里已寻找你，他永远认定你是他宝贵的儿女，敞开心来让他来爱你， 怕受伤，不再退缩惆怅，走出阴影，让生命飞扬，飞向我初心。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楠楠的第一封家书，这封家书比较长，刘文摘录其中的一部分，在节目中和书香家人分享，也回应楠楠的问题啊。信中说到：“亲爱的刘老师，你好，实在不好意思，不知道你的名字是哪一个文，我叫楠楠，信主快五年了。”感谢神，相信是在神安排的好时间收听到了良友电台。在良友电台众多精美的制作里，刘老师您镇静舒缓疗愈的声音吸引了我，也是我每天紧张的工作中的安慰。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在手机上的一个叫唯读圣经的 APP 里，偶然一个机会听到了林真儿老师和木心姐妹的对话节目。真儿老师和木心姐妹这个节目解答了我很多信仰上的空白，所以每天收听，也就此知道了良友电台和良友圣经学院。今年疫情居家期间，在良友好牧人的 APP 里面听到了您的书香园地如此的疗愈的节目，虽然还没有机会读过你在节目中分享的好书，但听你就书中的金句分享，已经让我每每都有收获，也启发了我开始思考，特别是五月份几期的有关受伤医治、饶恕医治和自我形象医治，让我感受到神的大能。原来神的力量真的可以透过他的仆人，使用看不见的电波，透过带着满满爱心、真诚的话语、真道的分解，来医治受伤的灵魂。感谢神，感谢良友电台，谢谢刘老师，愿神大大赐福电台和您，赐福您手上的圣工，赐福您的家庭，愿神加添您力量，让更多邻里渴望帮助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益处，成为大家的祝福。我记得你在节目中曾说过，别老是潜水，潜水太久对身体不好。我真的是那种超级爱潜水的，信主前甚至信主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是超级自卑的类型，思想战斗了很久很久很久，终于鼓起勇气给您写信，十分盼望就我现在的信仰状况，刘老师能够给我一些珍贵的意见。我经常流泪向神祷告，求神能够帮助我，帮助我学习圣经，帮助我性情转变。感谢神，我觉得神真的是听了我的祈求，让我在安排好的时间不由自主地点开了唯读圣经里音频的部分，现在还听良友圣经学院启航的一些课程，然后就是周一到周五您带着能力和医治的节目。我记得今年五月份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就有很镇静舒缓的感觉。 我是急性子，快节奏的性格。我感觉当点开书香园地的时候，你的声音让我的心慢下来，静下来。我相信是神的美意，让我来聆听你的节目，在你的节目中学习慢下来，继续的被医治和释放，并开始学习思考。记得第一次听到你的节目，就马上迫不及待地转给我妈妈，让她也听。也恳请刘老师，您能为我的信仰成长祷告，为我母亲真正能信耶稣，接受耶稣成为她的救主祷告。感谢刘老师，盼望收到你的家书，愿神赐福楠楠。刘文在一开始收到邮件的时候就会先祷告，在制作节目之前也会先祷告。亲爱的楠楠，刘文的文呢是没有下雨的文，就是文章的文了。下一回可以直接称呼我为刘文或是刘文姐，不用再称呼我为刘老师了。那有关于你现在目前聚会的状况，刘文有一个建议啊，那就是其实在网络当中的聚会啊，一般来说呢，是因为某些原因不得已，我们才会透过网络的聚会，没有办法实际聚会。最近我们教会开始开放可以实体聚会之后，弟兄姐妹都好开心啊，终于又可以面对面了。那过去我也曾经离开过我的母会，因为我需要到其他地方去工作，因此呢，我就带着母会这些弟兄姐妹的祝福到另外一个城市寻找那里的教会，开始和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也一起学习更多的服事。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国度的眼光哦。一个教会呢，并不是就代表了全部，全世界的教会当中，弟兄姐妹都是一家人，只要是合乎真理的，无论我们在哪一个教会，我们都仍然是主内的肢体，仍然是可以互相代祷彼此纪念的。刘文会继续为楠楠祷告，我相信主会继续带领你，因为你有如此渴慕更认识神，在主里面更多成长的心智，一定会蒙神悦纳的。也盼望你有空的时候呢，继续写家书来和刘文保持联系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华神出版社出版，刘信之牧师所写的《在旷野中学飞：国际教育使徒科梅纽斯传》。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十六章。科梅纽斯这回要落脚在瑞典的艾尔宾，但是作者形容他在艾尔宾是折翼生涯，折是挫折的折，翼是羽翼的翼啊。来看在旷野中学飞第十六章，艾尔宾的折翼生涯。濒临波罗的海且靠近波兰领土的艾尔宾，在17世纪隶属瑞典的领土。乌克森谢纳公爵指示科梅纽斯到那里为瑞典的孩子编写一系列分级的拉丁文教科书，至于人事、办公室等经费全由德吉尔赞助。许多得悉消息的友人都无法置信科梅纽斯会接下这门差事，特别是深陷战乱危险的英国友人，还不顾安危地四处查证事实。凡是认识科梅纽斯的人都为他抱屈，认为瑞典皇室对科梅纽斯大材小用，竟把一位教育奇葩当作编写儿童教科书的人使用。他身旁那群恃才的伯乐们无不感到痛心。身为当事人的科梅纽斯对自己的处境并不悲观，更无怀才不遇的遗憾。他已经得到乌克森谢纳公爵亲口承诺，表示愿意在国际间鼎力协助波西米亚脱离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得到主权独立与宗教自由。现阶段 他只想尽快把家人接到阿尔滨安顿，并且找人接替莱兹诺的教务与校务工作。公元1642年，莱兹诺的领主博古斯劳伯爵已经回归天主教信仰，可是他一再向科梅纽斯保证，他会延续父亲拉斐尔伯爵的遗愿，终身善待合一弟兄会的信徒。科梅纽斯确信当地信徒没有遭逼迫之余，才敢放心带着家人暂时迁居阿尔滨，专心帮瑞典编写教科书。那时才获知科梅纽斯为了流亡的合一弟兄会，因而跟瑞典签下卖身契的莱兹诺信徒听到这个消息，无不对科梅纽斯心感愧疚，但是众人也只能满怀不舍地目送他们全家离开。同年11月，科梅纽斯迁居到阿尔滨，开始带领一组团队着手编辑教材。德基尔一收到他们抵达阿尔滨的消息，就先汇了3000块塔勒给科梅纽斯，这笔钱相当于一般人年薪的好几倍，只是这笔款项在扣除人事开销、救济流亡海外的合一弟兄会之后，已经所剩无几了。猴急的德吉尔不断地叫秘书写信催促科梅纽斯动作快一点，他视科梅纽斯编写拉丁文教科书的工作犹如谈生意定契约那么轻易，只要点个头动个手，事情就成交了。科梅纽斯面对德吉尔讲求高效率的要求，只好在隔年9月写信劝告他：我构思的内容不是从别本书移植过来，我不是在编一本书，而是在创作奇珍异品，好让我的赞助者看到这部成品时没有遗憾。科梅纽斯的敬业并没有得到德基尔的谅解，事实上他一天不完稿，德基尔就要继续支付他的家人与编辑团队在阿尔滨的全额费用。或许是因为这样，使得德基尔在预算不敷效益之后，千方百计地催逼发怒，弄得科梅纽斯也精神紧绷，百般难耐。慢工出细活的科梅纽斯丝毫没有拖延工作之意，他不过是特别用心研究瑞典的国情文化，毫不敷衍马虎地架构每篇章节，然后巧思铺陈内容，使教材活泼生动，让学子能学以致用。很多旁观者都不禁要提醒科梅纽斯，只不过是编写孩子学习的教科书，有必要这么大费周章吗？而来自英国友人哈特利普的信件更直言不讳地直问科梅纽斯：你该不会为了编辑教科书而忘了追逐实现泛制学校的梦想吧？其实科梅纽斯并没有把建立泛制学校的梦想丢弃，他多次赴瑞典本土与德基尔沟通，希望他看见泛制教育的精髓，晓得教育是百年大计，改革必须从根做起。岂知德基尔固执不通，一味单向要求科梅纽斯配合，待他如聘雇的工人，而非敬他如师友，这完全跟赞助人应有的做法相左。这段时期除了与德基尔的沟通令他头疼外，科梅纽斯也需要面对一些嫉妒他的人士对他展开不实的攻击。由于他的教育理论无人可比，一些恶人就只好拿他的信仰作为攻击的箭靶。17世纪的欧洲正好是教义壁垒分明、教派互相攻击的时代。当他为信奉信义宗神学的瑞典编辑教科书时，他一边被有心人士指控为散播改革宗思想的间谍，一边又被其他人咒骂成倾向天主教的可疑分子。就连合一弟兄会的信徒也因他把信义宗教派的人视如己出而感到生气。事件起因源自公元1645年，波兰国王瓦迪西劳邀请更正教与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在托伦进行会谈，他们盼望一起为欧洲和平与信仰的合一贡献心力。 身为合一弟兄会代表的科梅纽斯发现信义宗也派出两名牧师出席，他觉得两方人士的神学观点相差无几，就支持由他们全冲代表，自己退居幕后。这番举动触怒了合一弟兄会的信徒，科梅纽斯只好写一封严峻的信件教导他们。他说，深愿所有的教派以及支持教派的人都销声匿迹，我所侍奉的基督知道他的子民不当分门别类。虽然合一弟兄会的人赞同他的观点，不过大家还是期待已经享誉国际的科梅纽斯能出席会议。百忙中的科梅纽斯还是勉为其难的赴会，结果引来德基尔的批评。他认为科梅纽斯工作效率不彰，延迟教材出版，他无情的指责，实在令身负众人不同期望的科梅纽斯百口莫辩，有苦难言。生性单纯的科梅纽斯每逢想起敌人诋毁重伤，赞助人跋扈批评，常感叹世态炎凉，人言可畏。可是当他转念默想耶稣承受的羞辱与鞭伤，他再次感到上帝添加他更新的力量，使他有饶恕的心肠与慈悲的意念去面对一切的挑战。经过无数次与德基尔信件往返的角力与沟通，科梅纽斯总算在1646年底把完稿的系列教材带到斯德哥尔摩交差，与德基尔多年的合作算是提供他性格磨练的良机。他把这场熬炼视为上帝在今生预备他引荐永恒的灵性的操练。瑞典政府对科梅纽斯递交的成品出奇的满意，他们不但没有要求修改，反而希望他尽快连同配套的新书、最新语言教学法与新版的入门一并出版上市。正当科梅纽斯返回阿尔滨预备文稿最后的校对及修改时，他忽然接获合一弟兄会总主教尤斯丁努斯病逝的消息，地区主教们都推举他担任总主教，写信召唤他迅速返回莱兹诺接受案例。公元1648年夏天，科梅纽斯再度举家迁移，他与朵拉西亚结婚23年，生了3女1男，婚姻非常幸福美满。客居阿尔滨的日子，若不是朵拉西亚贴心的安慰与扶持，儿女聪慧乖巧又善解人意，恐怕他很难因应各种庞大复杂的压力，且让每件事情都进行得有条不紊。奈何朵拉西亚陪伴他的日子已近终点，上帝准备取走科梅纽斯生命中的宝贝。在返回莱兹诺的路上，朵拉西亚染上风寒，身体变得非常虚弱，可是幽默的他一路上还是不忘讲点轻松的话题，让大家忧郁的心情能够稍微疏解。科梅纽斯看出朵拉西亚的日子不多，只能暗中流泪。随着朵拉西亚陷入昏迷，他始终陪在身旁，天天帮他擦拭脸庞，轻抚他被凌乱发丝覆盖的前额。他想起当年躲藏山林的忧患岁月，年轻俏丽的朵拉西亚经常带给他无比的欢笑。曾几何时，他竟已发鬓灰白，变成饱经沧桑的中年妇女，然而两人的爱情却历久弥新。秋意萧瑟的季节，坚强的朵拉西亚总算撑到返回莱兹诺的一刻，她突然头脑清醒，容光焕发地接见不断来访的客人。过没几天，她又再度昏迷，最后在众人环绕吟唱圣诗的歌声中安然长眠。两度丧偶的科梅纽斯老泪纵横，儿女们只能紧紧簇拥在他身边。他亲自主持妻子的丧礼，感谢上帝在他过去20年流亡海外的悲欢岁月里赐给他这颗璀璨的珍珠，来照亮他的生命。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华神出版社出版的《在旷野中学飞》，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
牛津彼得生牧师曾说过，受苦的关键不在于受什么苦，而是面对苦难的态度。同样是摇晃，会让臭水散出臭味，也会让香水散发出更悦人的芬芳。科米纽斯他的一生就是如此，他经历许多的苦难，但是却是越散发出芬芳。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到他的妻子过世之后，他是如何的面对人生其他接踵而来的苦难，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主持人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